立足校园，放眼天下，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
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2017年12月27号，星期三，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我是贾志豪，
我是金文卓。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中国海警船12月首次钓鱼岛周边巡航，日无理警告。
习近平，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
欧盟涉华报告双重标准太虚伪。
共享单车押金去向成谜，库奇涉嫌犯罪被消协举报。
苹果承认降低旧版 iPhone 性能，电池陈旧，性能高了关机快。
AG600 首飞成功，98%零部件由国内供应商提供。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外网12月22号电，22号上午，四艘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外侧毗连区巡航执法。日本海上保安总部无理警告中国海警船勿靠近其所谓的领海，并持续进行监视。不仅如此，日本海上保安厅还详细记录了中国海警船进入其所谓领海的数据。据此前报道，中国海警船上一次在钓鱼岛海域外侧毗连区巡航执法是在11月28号，而中国海警船上个月最后一次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执法是在11月29号。当天，中国海警2401、2166、3511舰船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系中国今年第27次在钓鱼岛领海内巡航。日本海上保安总部无理警告中国海警船勿靠近其所谓的领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就钓鱼岛问题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公务船在有关海域的巡航执法正当合法，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今后将继续开展有关巡航执法活动。
新华社北京12月25号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四好农村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近年来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带去了人气、财气，也为党在基层凝聚了民心。习近平指出，交通运输部等有关部门和各地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对建设农村公路重要意义的认识，聚焦突出问题，完善政策机制，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更要管好、护好、运营好，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12月25号，交通运输部召开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相关工作。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对农村公路建设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农村公路。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和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并取得明显成效。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1号电，针对欧盟日前发布涉华报告及反倾销调查新方法修正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1号表示，欧盟对中方采取歧视性不公正限制措施，却绝口不提自己违反世贸规则的行为太虚伪，中方敦促欧方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同时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据报道，20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涉华报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品头论足。同日，欧盟反倾销调查新规修正案正式生效，引入市场严重扭曲概念，明确规定在符合市场严重扭曲情况下， 欧盟可选择第三国或国际市场价格或成本来确定是否存在倾销，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说，欧盟发表有关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说三道四，巧立名目，对中方采取歧视性不公正限制措施，却绝口不提自己违反世贸规则的行为，这种坦然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太虚伪。他说，中方敦促欧方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善意全面履行国际条约义务，避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维护中欧贸易合作关系大局，同时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合法权益。
12月25号，证券日报报道，自从2017年下半年以来，共享单车的洗牌来得愈发惨烈，伴随而来的部分消费者正面临着押金无法退回的困境。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其官网上宣布，对于酷骑公司涉嫌构成非法侵占、职务侵占等刑事犯罪行为，已于近日依法履职，向有关公安机关举报，申请立案侦查。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前不久，中消协对外发布了致酷骑公司及相关负责人的公开信。公开信中，中消协指出，酷骑公司大量收取消费者押金并挪作他用，出现押金退还难问题。目前除退还了少部分消费者押金外，至今仍有数亿元资金尚未退还。目前酷骑单车方面对此事也做出了回应，酷骑单车通过媒体表示，关于近期中国消费者发出对酷骑单车的公开信，酷骑单车负责人已经与中消协取得联系，并积极配合各主管部门调查，切实做好善后处理工作，绝不推卸应该承担的责任。不过，中消协在12月21号发布的文章中表示，曾在2017年3月份、9月份和12月份三次约酷骑公司要求说明情况，但是酷骑公司始终不予回复。
凤凰网科技讯12月21号报道，苹果证实降低了电池性能不佳的旧 iPhone 的运行速度。最近发布的更新包能在需要时平抑瞬时峰值电流，防止手机关机。当地时间12月20号，苹果发表声明，阐述与出现损耗的电池降低 iPhone 性能常见于老款和使用率高的 iPhone。苹果在声明中提及了旨在解决与电压输出有关的关机问题的 iOS 10.2.1 更新包。在回应美国科技网苹果内幕提出的问题时，苹果内部消息人士透露，像跑分这样的测试会人为使处理器长时间处于高负荷状态，利用电池接近报废的 iPhone 运行跑分软件时的峰值电流，才能触发苹果防止手机关机的机制。苹果内部消息人士还表示，iPhone 性能降低的程度取决于电池损耗程度。无论如何，苹果在这一问题上与用户沟通存在不足之处。为了保护用户的知情权，我们向苹果内部消息人士建议，苹果应当提醒用户 iPhone 将因电池损耗被限速。
12月25号，人民日报报道，12月24号，备受关注的全球在研最大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在珠海金湾机场进行首次研发试飞。昆龙 AG600 的最大特点是同时具备在陆地机场和水面起降的能力，巡天为飞机，着水为航船，是森林灭火和海上救援利器。森林灭火时，它可多次往返高效率投水灭火，20秒内可一次集水12吨，单次投水救火面积可达4000余平方米。海上救援时，昆龙可快速响应到达，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实施救援，起降抗浪能力不低于2米，可一次救助50名海上遇险人员。AG600 飞机还可加改装必要设备，满足海洋环境监测与保护等任务需要，以及为“一带一路”提供海上航行安全保障和紧急支援等。从2009年6月国家批复立项，到2012年攻克关键技术，完成初步设计，再到2016年7月总装下线，如今首飞成功。昆龙经过8年多艰辛研制。 国内共有20个省份、150多家企事业单位、10余所高校的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协作，攻克了气水洞融合布局设计与试验技术等世界难题，全机50000多个结构及系统零部件中98%由国内供应商提供，全机机载成品95%以上为国产产品。首飞成功标志着型号研制从试制转入试验试飞阶段，今后飞机的研制试飞和型号合格审定试飞等环节将逐步开展。
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小区还未入住，瓷砖已脱落一地。12月25号报道，西安木塔寨北村新建的小区从18楼步行到14楼，电磁间的磁片都存在大面积悬空脱落的情况。据附近村民高师傅说，房屋其实已经建好有近3年，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村民们没有回迁入住。23号，村两委会和村民代表参加了一个由街办、拆迁办组织的协调会，是说要在月底之前公告启动回迁的事情。结果24号早上召集村民开会的时候，有人上楼一看，才发现房子现在的情况根本没办法收房。24号下午4时许，回迁小区内，多位村民讨论着回迁的事情。记者注意到，小区内有2栋房为住宅房，共5个单元。根据村民的指引，记者乘坐电梯上到2号楼1单元的顶层18楼，在18楼的电梯间，靠近北侧墙角的几块瓷片脱落。村民用手指敲击其他地方的瓷片，就现场情况来看，肯定无法达到回迁入住的条件。村民称，已将此事反映给雁塔区丈八街办和负责拆迁的高新区征地拆迁办第1办公室。据雁塔区丈八街办一位负责人表示，日前开会时已从木塔寨北村两委会及村民代表处了解到此次情况，接下来会继续和村两委会协调处理。
温达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多云，5摄氏度到15摄氏度，明天中雨，10摄氏度到16摄氏度。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温州市135第二期中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班结业典礼顺利召开。2017年12月22号上午，温州市中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班结业典礼在温州大学学院路校区如期举行。出席典礼的领导有温州大学蔡曙光副校长、温州市教学教育院潘建中院长、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和叶新东副院长。典礼由孙芙蓉院长主持，蔡曙光校长在讲话里指出，校长们作为基础教育的领头雁，要与时俱进，扎实办学，携手共进，身心共愉，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找到支点和亮点，用健康身心办健康教育。潘建中院长的讲话中提到，校长在持之以恒地热爱教育事业的同时，需要不断丰富自身内涵，掌握现代教育理念，为温州的基础教育做贡献。作为培训承办单位，近年来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上下一心，面对变革时代新诉求，群策群力创精彩，在学科、专业建设、国际交流合作、科学教育工作方面均喜报频传。继师范气质这一概念提出后，教师教育学院不断打造师范教育品牌，2017年正式推出素出大讲堂，积极回应教育发展新诉求，迈向师范教育新征程。
基于小学数学教材的主题拓展教学。12月20号下午1点半，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小教系在9B301举办了新一期的名师大讲堂活动，邀请了浙江省教坛新秀、温州市名师、乐清市大金三小副校长福林丽老师作为主讲人。 讲座伊始，福林丽老师以感恩、坚持为关键词，向我们讲述了他跌宕起伏的从教经历，包括他遇到的种种挫折、考验，以及人生中的重大转折，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也迅速拉近了与同学们的心理距离。接着，福老师以基于小学数学教材的主题拓展教学为题，以问题教学生轴对称图形以及对称轴时，遇到的学生对称轴掌握不深，知识点衔接不完善，该怎么处理为切入点，分三个部分讲述。一，以核心知识点为主题，架构知识体系。二，以开放性的习题为主题进行拓展，由线及面，贯通课堂与生活。三，以你知道吗为主题进行拓展，由面及体，接受文化熏陶。本次的名师大讲堂中，我们深刻意识到教学相长的重要性。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多云，5摄氏度到15摄氏度，明天中雨，10摄氏度到16摄氏度。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欧阳娜娜胖了，曾舜晞吃力抱不动，章子怡流夜笑翻。据台湾媒体报道，17岁星二代欧阳娜娜近年积极在电视电影圈发展，但演技却频频受到质疑。近期她录制综艺《演员的诞生》，考验演技，在最新一期中却是因为体重受到热议。原来是因为她和20岁鲜肉男星曾舜晞重现致青春剧情，未料最后一幕要被抱起来的动作，男方竟抱不动她，不止两人笑场，连评审也被逗笑。欧阳娜娜和曾舜晞一起上《演员的诞生》饰演情侣档，有段两人激动相拥的情节。本来应该是曾舜晞要抱起欧阳娜娜转圈的画面，没想到男方一抱就失败，完全没把欧阳娜娜抱起来，让评审章子怡、刘烨都忍不住在台下喷笑。接着曾舜晞大喊一声不幸，再尝试抱第二次，才勉强成功地抱着娜娜转了一圈，但曾舜晞的表情看来却有点吃力。张艺兴版《刘海砍樵》霸气占榜，原唱李谷一点赞。12月25号，环球网报道，12月9号，当第8期《天籁之战》上线，超高品质的节目内容立马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该期节目还创下了收视高峰。节目中歌手们所演唱的歌曲也洗脑式的在线上传播。据统计，张艺兴改编版的《刘海砍樵》有超过1400万听众收听，歌曲更是成功地吸引了原唱著名歌唱家李谷一老师的关注。他花式夸赞张艺兴的音乐才华，还给予了极高评价。不仅如此，张艺兴版的《刘海砍樵》在音乐榜单上也是火力全开，一举拿下多个第一。张艺兴变身实力人气兼具的改编王，将欧美电音加上中国传统乐器，张艺兴这波中西结合的操作疯狂圈粉。有数据显示，《刘海砍樵》劲爆上线后获得了超过1.26亿网友的支持，有不少人喊话张艺兴，以后我们都是你的胡大姐。
今天的新闻由杨丽娜编辑，导播谢其荣，我是贾志豪，
我是金文卓。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